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叫张自达，我从那个芝加哥过来。那么很感谢教会，这是我第三次到你们当中，就是第三年啊到你们当中，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也看到教会的一些像一些很好的改变。那么知道在这三年当中有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建立，好像现在非常的上轨道，然后也看到那个有那个一些学习亲子关系啊，学习夫妻关系的一些学习，并且呢看到像这次来看到敬拜赞美的团队，然后看到雅亮开始弹钢琴啊，就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这几天有一些机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吃饭啊，在一起聊天，那么很觉得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可爱，我和吴师母的心里面很疼爱你们。昨天晚上睡到半夜两点多的时候，神把我叫起来，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你们当中很多的这些劳苦的同工们没有牧师的光景之下，在这边的服侍教会我看到大家的疲惫，看到大家在家庭有小小孩，然后还有工作，还要管理这个教会的辛劳。我的在讲道以前，那我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来跟大家先说一些鼓励和安慰的话，因为我自己在走过来这样子的路。我记得昨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好像我们需要有一些人走过来的，跟我们讲讲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我就稍微的分享一点点，我现在回头看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记得的对我有一些帮助的一些时刻，那么作为大家的鼓励。我并不是说我走得很好，而是说在某些时刻里面我好像重新得力了。那么我讲一讲我自己吧。我有三个孩子，在我的最小的孩子2岁半的时候，我决定重新的回学校念书，念一个电脑的硕士学位。然后那个时候同时也进了那个时候的 AT&T， 在那边做工程师，做一个那个写程式的 developer。在那个三年当中，我拿到硕士学位，一方面工作，有三个小孩。那么我的先生就开始从1985年开始就去中国大陆，他的工作常常让他都是在国内。那么我的孩子三个，我们家里没有保姆，所以就是我自己这样子带着他们。那么在教会里面，我那个时候是负责主日学所以做了8年的主日学校长，就是带着一批小孩子。所以说真的是很像很多在座的一些弟兄姊妹，好像就是孩子要弹钢琴啊，孩子要那个要去打 soccer 啊，要练习啊，然后老大要在这边，老二要在那边，老三要做什么，然后又要去 daycare 接人啊有的时候到6点了，实在是6:05才到，看到孩子一个人滴着眼泪孤单单的坐在那边，别的孩子都给接走了，自己的妈妈忙成这个样子，我都走过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就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想我可以知道很多你们当中的一个星期做5天或者6天7天。我记得有的时候我礼拜天要带着那个 pager， 我的公司下面的人都在公司上班，礼拜天都在上班。我记得有的时候礼拜天晚上清晨一点，我买了披萨去慰问他们，我的下面有10个人在那边上班。所以就是 crazy life， it's absolutely 就是 crazy life 怎么走过来的，怎么走过来的我就想分享今天的信息，其实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那个秘诀。我的秘诀就是一直走在最后那个罗马书后面讲就是有4个字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只能够走过来，我必须时时刻刻在平静安稳当中。我什么时候没有了平静安稳，我知道我就下面五分钟我就走不下去了，对我来说我就没办法，因为我一没有了平静安稳，我的头脑就混乱了，我头脑一混乱我就慌乱，慌乱的时候呢，我的效率就减低，当我一效率减低，我的日子是要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每一分钟都要100%的 functional，就是100%我都是要有在做什么事情，因为事情是这么样的多，我一分钟都不能够浪费。那么我之所以要100%的有效的日子，我就必须时时刻刻活在平静安稳的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才有力量。当我一失去这个平静安稳，我下面的时间全部没有效，我做的决定我都不能够做，我就不能够有那个把握，因为我就很慌乱。我记得我的母亲从台湾来看我，当她回去的时候，她说，自打我不知道你怎么过日子，因为我在这边我看你都已经是像这个无，就是这样子，那个吃个饭的时间刚好就是弹钢琴啊，练这个 soccer 啊，然后就是接小孩啊，要煮饭啊，要吃饭啊，就是那个时候慌成一团，就是一直现在是6:30要去接谁了，6:45谁要吃饭，6:07要到哪里去，就是这样子的日子。我的妈妈就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过日子，可是我要回去了。我跟妈妈说，我说妈妈，这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走到这个阶段，我们就成家立业，这些孩子是我的责任。我说妈妈，你尽管回去，我说我不怕忙，我怕乱。那个乱是什么呢？就是我心里头很乱。我不怕忙，因为我只要思绪清楚，我要做什么事情井井有条，我自己知道几点几分我要做什么，几点几分我要做什么，几点几分我要，然后我就是活在当下。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100%就是注意这件事情，做完了马上换就换啊，一会儿那个就换，因为事情太多了，你东要换，你就不能再去想这个事情，就下面这个事情就接手，马上你要给孩子 quality time， 只有10分钟，我们有一对一的 quality time， 我要怎么样爱他，我要怎么样的来听他，我要怎么样的来问他今天的事情， that's my quality time， 我就没有想到工作，我就把我这10分钟完全给我这个老大，那个5分钟就是在车上怎么样的去给我的老二，每一分钟把握住。但是我的秘诀就在平静安稳。我常常记得 there are moments 我要关起我的 office door， 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我要跪在那边跟神哭求，神啊，我怎么办？我现在慌成一团，我这个会怎么样开？我怎么讲？当我跪在那边跟神呼求的时候，我再一次把自己献给神，再一次为他而活，再一次看我里面，抓住我慌乱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开始发觉，哦，我很在乎谁的眼光，我很在乎我的成就，我很在乎我的表现，我就一一的放下，我就一一的放下，一直一直的丢下，说神啊，这些都不是我要抓的，求你给我力量，我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你，为你而活，这一切我都放下，然后从神那边得到力量，开了门可以面对我的工作的时候，你才发觉，哦，只有10分钟 10 minutes 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秘诀不是说我们祷告要多长，秘诀是我们有没有遇见神。那个遇见神的秘诀是什么呢？我有没有全然的献给他，全然的为他而活，有什么东西我放不下的？有的东西你要放30分钟还放不下，那你就多一点时间，如果你很快了就马上就丢下，神啊，我真的是不太不要在我眼光看我的表现，不要在乎我老板的眼光，我就是专心的尽我的本分，好好的把我的事情做好，我要该说的，我要该做的，我就交给你，其他的我就交给你，我的考绩怎么样，人的想法怎么样，人的评论怎么样，我通通交给你，我就专心的把我该做的做好，然后我就起来我就做了， 然后结果呢就交给神。在这过程当中，我有四次的 promotion， 我后来就做了 manager， 但是我做了 manager 的过程当中，我的心意不是说啊，今天我有了什么样的成就，我的心意就是说，神，我知道你要让我学新的功课，我就带着这样子的学习的心智继续的做 manager。 对我来说 manager 不 manager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不是把我的事业放得这么重，我就是把这个事业也交给神，但是神就会祝福，神的祝福来你就挡也挡不住。然后我还有一个经验，就是在我最忙碌最忙碌的时候，那一年我拼的就是真的是脱了一层皮的那种日子，我的考绩是最不好的。常常我在一个感觉上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什么，好像自己也没有这么累的时候，反而那一年我的考绩就被放在 promotable list 上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的转机不是我制造的，乃是神制造的。我就把我的生命交给他，他去帮我制造什么就说什么。像我今天能够到站到大家的面前来，我就是跟大家一样，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这个机会是神给我的，不是我们去制造的。那我们的整天就是常常的活在神的当中光中，我们就这样子过日子，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日子。当有的时候我的下班回来，我的那个表现，我的孩子会告诉我说 Mommy, you need to go back to your room. 我想你懂吗？表现极差，你知道吗？就在那边挑毛病啊，在那边非常的那个急躁啊，发脾气啊，就是 go crazy。 然后我的孩子就会来跟我讲说 Mommy, you need to go back to your room, which I belong. 我真的就需要丢下一切的事情去见我的主。 I cannot go on.直到我到神的面前找到平静安稳。然后我记得的就是那种时刻，就是那十分钟那五分钟，我锁上门，我一个人跟神面对面的时候，神再一次给我这个平静安稳，再一次给我力量。我也很记得在我慌乱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念书哈，那个 program 啊或者什么，有的时候做不出来，有的时候那个时间需要的很多，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有的时候那个开会那个非常的那个会议很难开，有的会议是非常困难的，你好像走进这个陷阱的这个非常可怕的这种光景之下，你要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实在是战战兢兢的时候，我跪在我的办公室的时候，神把智慧给我，神把方法给我，神把加力量给我智慧。我还记得那种智慧，这样子神就启示给我。这样子的经历神的过程，就在我劳苦愁烦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我觉得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我自己回头看有点像是 I was walking on the water and I didn't know it。 我活在神迹当中，我自己不知道。神在这边挑战我们，当他把我们放在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他不是说你要你就是要 burn out， 相反的，神说 You come and experience me， 你来经历我，你来经历我。我就记得戴德森是我一个很好的榜样。戴德森他没有办法面对他要呼召中国的广大的和田，神告诉他说，你去成立这个内地会，你去呼召这些年轻人来做宣教士。戴德森不肯，这是他唯一的一次真的不肯。为什么呢？他说，神啊，我埋葬了我的孩子，我埋葬了我的妻子，在中国我怎么样为这一群年轻的宣教士负责任？我的供应是从你而来，我怎么样来供应他们的生活？我怎么样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不肯，他 struggles。 我记得他在那个海滩上面走过来走过去，他 totally lost that peace。 但是神提醒他说，是神的工作，神就会给你，就会供应，一切的供应是从神来。当他顺服在神的面前，有1000多位的宣教士 all the time， 就是说有一千多位的宣教师，这样年轻的宣教师从世界各地蒙到内神的呼召，进到中国的内地会。戴德森的秘诀，他的身上背着很沉重的责任，他的身上那个时候的不安全，许多的宣教士被杀啊，他自己的生病，各样的环境非常非常的艰难，尤其是他们进到内地，进到没有人去的地方，非常非常的艰难。他的秘诀就是平静安稳，他就像一个非常安静的水，你经过他的时候，他就是走在平静安稳的当中，你看不到他身上的重担。耶稣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讲出活出你的改变。这个改变我们活不出来，除非这个改变是在我们的心里，是从神而来的。只有真实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得出来，要不然我们活不出来。因为活出不是去做出，不是去装出，不是去演出，不是去把它挤出来的，那个人家看得出来，那个不是一个活出来，一个自然生命的表现。改变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太太要改变先生，先生要改变太太，父母要改变儿女，儿女要改变父母。这个改变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谁要改变下面的人，下面的人要改变下面的人，不是的。当我们知道改变是神的工作，我们就轻松了。但是神要改变我们，100%需要我们的配合，100%需要我们的配合，我们要愿意被他改变。真理的圣灵自然会结果子，自然会结果子。那个是你不必去去努力去挤的，你也不必去努力去下那个蛋结那个果子，不需要。一个有圣灵果子，有结出在他生命当中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在结果子，因为 it's so natural， 他不知道。如果你今天知道，哎呀，我现在很有爱心了啊，我又已经很有 patient 啊。当我们有 patient 的时候，我们就是有 patient。我们不必去说，今天我真要有 patient， 今天我要结 patient 的果子，我对我的孩子不要再叫了哈，我对我什么不要再催他。That's not the real fruit. Real fruit 就是 come out so naturally。所以你的真正的果子，你真正的改变，会表现在情绪、思想、言语、行为上，别人一定会看见的。今天我们说我们爱谁，我们有爱，但是如果别人看不见，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说你爱神却不爱你的弟兄，那个爱就不是真正的爱，不是从神来的爱。所以爱一定有行为的表现。下面我就稍微复习一下礼拜五，对于礼拜五没来的人，我稍微复习一下成长的不同的层面。我们教会还有我们今天知识分子，常常是在信主以后是注意在理性思想的层面，在圣经知识和各种知识，还有恩赐的发挥、服事的技巧、带查经的技巧，很多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成长和训练。但是我和吴师母呢，就稍微的说，这一次呢，我们不是说这些不重要，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次我们两个人就稍微的注意自我意识、自我的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地位的建造，还有我们情绪心理的健康这方面来讲一讲。那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触摸到我们的家庭背景和我们的生长环境。在这个成长的要素里面，我们也希望大家知道，就是昨天吴师母他大概讲到我们真正的那个除去黑暗进入光明，并且能够脱离捆绑，真正的来源，那个力量和一切的来源是恩典和真理，是神是从神来的，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除了圣经的真理以外，所有其他的东西会给我们增加负担。所以在我这个38年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一直在学习把我里面的谎言和错误的一些教导、成长背景的教育和我家庭给我的影响，一个一个的被圣经的真理来取代。这个我就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健康。然后加上我要100%的顺服和选择神，因为讲老实话，很多东西我们放不下，很多东西 我们是觉得我的想法更好，我的看法更正确，但是神说你，神把真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圣经上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啊，把自己献给谁，我们就是谁的奴隶。这个人的选择是极大极大的一个力量。我们可以想象今天的天使和魔鬼，他们真的就是在我们的身边看，他们都不能做什么事情，也不愿意动什么事情，他们看我们的选择。啊，我们的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好的事情是神的做的事情，或者是坏的事情，撒旦魔鬼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有人的 fingerprints on it。 为什么？都是人做的。看我们选择，我们的选择， and we will do it。 他们之所以有任何的成功的成就，是人的 fingerprints， 我们的合作。我们要跟神合作的时候，我们就为神做大事。但是如果我们选择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的亏损，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辛苦，很多的罪啊，很多的问题。这是我们人的选择。我们要知道，神把这个很宝贵的选择权交给你，交给我，交给你，交给我。然后我们相信，选择相信哪一边的，那一边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发生极大的影响，在我们的信念，在我们的信念。那么我们也再一次强调，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教会哈，这个教会是一个成长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因素。那么我们不能够离开教会，一个人落单就会被吃掉，一个人落单就会被吃掉。我们在肢体当中再软弱的肢体，我们在一起，我们彼此相扶相爱，我们彼此学习成长，我们会成长的。这是神的心意。神不要我们离开教会，不管这个教会我们觉得是不是有多不完全，有多少的这个不满意什么东西的，但是这是神给我们预备成长的环境。神的智慧，这是圣经的真理，这是我们要选择。顺服圣经的话，就要顺服留在教会，留在教会。我们肢体关系啊，能够给我们，等一下我会讲到，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也会给我们很多的给我们很多的真理，会从他们的口中会讲出来。神会用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出他要讲出来的话，我们要听。下面就讲时间啊，没有听了今天就明天就好了的，没有啊。我们一生就是在走这个成长的道路，一生我们都在学习，在各种的阶段、各种的遭遇当中，我们都成长，我们都学习，都有神的美意，让我们能够进到认识他更多的不同层面的认识我们的神。那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题目说活出我的改变，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什么地方需要改变？那如果说今天我照我的心意的话，我就是没人惹我麻烦，对不对？没有困难没有痛苦，没有什么，我就好得很，我就对自己非常的满意，我就什么也不需要改变。I'm it, you know, I'm good. 但是很神的恩典哈，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改变，他用很多不同的管道来 give us that message. 在这个需要改变的后面是我们需要神，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改变是从神来的。所以神的律法帮助我们察觉我们需要改变，神的律法很好，律法是让人知罪，而且在律法里面更显得我们的恶呢是恶极了。律法是有这个作用，比如说律法说不要贪心，律法说不要说谎，律法说要孝敬父母啊，律法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神都是很多的诫命，很多的律法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改变。 从原先的家庭察觉，在诗篇51篇大卫讲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孽当中生的，虽然我们很爱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很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很爱我们的民族，但是在我们生长的环境，在我们原生的家庭里面，我们都在罪孽当中受到影响，也学习到很多错误的东西，也受到了多多少少的伤害。在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看我们自己的，我的家里头，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亲，我就说我们家里有什么问题。有的时候你比比比，你就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个家有这个家特别的问题啊。我记得那一次我特别看到我们这兄弟姐妹都很懒，我想大家很奇怪说我会说我很懒哈，但是的确我觉得我们很懒。很懒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的那个收拾房间啦，我做事情其实是很勉强去做的，照着我的意思呢，我是能够做的最少最好。然后我不是那种抽屉，我知道我很羡慕有的人抽屉打开来哈，每个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的啊。我有一个同事哈，他的东西都是平行的，你知道吗？他的这张纸摆在桌上，跟这边平行，跟这边平行，这个东西是跟这个平行，都是落得好好的哈。他就是这么样的整洁。那我的东西从来没有东西是 it's like you know 没有什么东西是平行的哈。然后我的抽屉打开，没有什么东西是整整齐齐的。我看到我们家里不是只有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啊。就从原生的家庭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需要改变的地方。那我记得那一次我在我的孩子面前认罪，我说妈妈是一个懒惰的妈妈。我们有那个有一间杂货屋，就是 all the junks goes to that room。 那次认罪悔改以后，我就开始work in that room， 因为做的非常的辛苦啊，去在那个房间里面收拾那个房间。然后我记得我的小儿子来跟我讲说，哎呀妈妈你这么辛苦， you don't have to do it，因为也没人管你嘛哈。我跟他说，我说这是认罪悔改， I'm serious， 我认罪悔改了， I'm taking my repentance seriously and I will do it。 所以现在我开始就是一个柜子一个柜子收啊，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收， I have to do it， 因为这是我需要改变的地方。成长的过程来察觉，我们在成长过程，我最近在帮助一些姐妹，她就常常记得她的老师怎么样在教室里面把他拿出来当众羞辱，因为他考试的成绩不好，作业做得不对啊，当众羞辱。他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许多的谎言进到他的里面。从别人的口中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你这个地方真的需要改一改，有没有听过这种话？你真是需要改一改哈。那个别人有的时候很清楚告诉你哪些地方需要改，只是我们多数都觉得他是乱讲哈。那么有的时候 there's some truth to it 啊，有一些别人口中讲出来。那我这次讲的很多是情绪身体反应的一种察觉，我需要改变的地方。比如像说我的肠胃开始有胀气的时候，我就知道 I'm under stress， 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我 under stress， 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出毛病了，那我知道我需要 slow down。然后我就开始吃就是一些药哈，来，然后我知道我需要 slow down， 我的 body is telling me something， 我的情绪，这是为什么我就常常是走在我的情绪的里面。当我的情绪开始混乱的时候，当我急躁的时候，我就那个是我需要到房间去躲起来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我甚至有的时候就从公司4点钟我就开车回家了，因为4点到6点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事情，我4点钟回家，小孩子都还没回来，我先跪在房子里面 half an hour， 我跟神单独在一起，5点钟我又是一条好汉，5点钟我就又是一条好汉， it works。 我们从我们的情绪知道我需要到神那边去，让神修理修理了啊， 让神去修理修理。从失败错误里面察觉啊，感谢神，从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如意里的里面啊，神告诉我们说，火一般的试炼会临到你们，你们的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会像金子一样的纯净。试炼有一个作用，失败、苦难，所有的这些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你生命当中的残渣会浮现出来。你生命当中的残渣就会浮现出来啊，有的时候呢，你的贪心就会浮现出来，你的那个啊，有的时候你的虚荣会浮现出来，有的时候你自己对自己的那种骄傲会浮现出来，有的时候你的那个你要求你的那个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我自己就觉得每次在这样子的里面呢，我就找到我自己里面很多不对的地方，很多不对的地方，就一一的可以在神面前对付。神有一个心意要我们活在真理当中，神有一个心意要我们走在光明的里面。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谎言，有很多的谎言的信念，当我们在这个谎言的信念的影响的下面，我们的生活品质会受很大的影响，我们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功能也会受很大的亏损。神要我们把这个一个一个都在真理当中被改过来，那他怎么样让我们知道？感谢赞美主，他就派一些事情搅动我们，他就会让一些人来搅动我们，让一些环境来搅动我们，这是神借着情绪来搅动我们。我们要看出神在这一切后面的美意，因为神如果不搅动我们，我们就活得好好的，觉得自己没问题。当神的搅动来的时候，当我们好好的东西过不下去的时候， It's not enough, doesn't work,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去看看为什么不 work, 为什么我走不下去了，就会去到神的面前，让神来用真理取代我生命当中原来那些错误的东西。这是神的美意。所以我现在把我人生当中成长改变最大的功劳要归给神以外，第二个我要归给我的先生。我的先生跟我个性完全不一样，以前我把它当作保罗身上的一根刺，老是在戳我，大家所有的人都看我好得不得了，只有我先生随时可以讲出我100个错出来。现在我很感谢他，如果不是他的话， I will not be today, 我不会是我今天的我，因为他真的常常把我催逼到神的面前。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是真的一再的被神破碎，一再的被神借着我先生到神的面前去，要面对一些东西，我就成长。我第三个要谢谢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在我的妈妈在我的生命当中给了我一个非常坚固的这个12年，人成长的最基本的12年，那个很稳固的情绪健康，与人连接关系那种肯定那种一个正面的人生，是我母亲在我母亲帮我建立的，我很谢谢我的母亲。但是我上个星期五也讲过，因为我母亲这么好，所以我就是一直与她连接，就是我就是附在，就是非常的同意，非常的敬仰我的母亲。在这过程当中我错了，因为我就对我的父亲有很多的不满意，以至于影响到后来我对我先生就把这个东西就是 carry forward, 就不知不觉的就放在我的先生身上。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佩服我的先生，越来越感谢我的先生，因为他在我的身上承受了很多的误会承受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情绪，他也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那现在我越来越认识我自己，我越来越感谢我的先生越来越知道说他还没有在大陆去包二奶就不回来了没有，感谢神，他现在还在我的身边， 我相信他也纪念我们啊，直到我到这边来，他也很鼓励支持我到这边来，感谢我的先生。但是很多年我都觉得他是我身边的那根刺，所以我们的改变是很奇妙的。我很快的把改变讲一讲。第一个，改变需要我们承认啊，我们内里诚实，我们要承认，我们要承担那个改变的一个责任。在诗篇第51篇讲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出你的公义。我们要真的是在神面前同意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一些指责，对我们的一些提醒，对我们挑出来的东西，在这样子的同意，其实 repentance 它有一个 agreement with God， 有那个意思。那个 repentance 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我自己去找我一大堆的罪来认，而是说当神指责我的时候，我跟神说是的，你说的是，来同意他。是的，我在这方面需要改。当神的手指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你来同意神的时候，那个 power， 神的同在就与你同在，他就会给你力量去 change it。 下面就是承认我做不到。我们的改变第一步不是说我要下定决心来做， no， 改变的第一步是知道我的问题，知道我的情绪，知道我的错误，然后在神的面前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当我们承认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当你走到这里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我恭喜你，你走到邻里的贫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就是那个 poor in the spirit，你在灵里面你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你在灵里面你是觉得自己是这么样的 broken， 这么样的 empty。 当你看到自己这样子的光景的时候，恭喜你，你走到了第一步，走完了。 That's the beginning， 你到人的尽头。 That's the beginning， good beginning。 我们放下我们的骄傲，我知道我们当中都是能人，但是 no， 你再能干你做不到，你要做到了，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感谢主，我们都承认我们做不到，才会坐在这里。改变的第二步，勇敢的去挖掘那个问题。我知道我有问题，那个问题的根在哪里？勇敢的去问问题，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么样的慌乱？我怕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痛苦？我在乎什么？我要的是什么？问自己为什么，然后问自己说，我里面是什么样的情绪？是惧怕吗？是愤怒吗？是一种绝望吗？是一种自己里面的一种羞耻吗？我里面是什么样的情绪？我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就在你的信念和情绪当中一直的问问题，问到最后一直问一直问。我自己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很痛苦的时候，我的以前有一个男朋友，那跟他分手没有多久呢，我就记得在圣诞节的一个 party 上面，我正在那边吃喝玩乐很高兴的时候，我们分手还没有大概一两个月吧，我不是吃喝玩乐很高兴，我想我应该是强颜作欢，因为还蛮伤心的。结果就看到他牵着手带着一个女孩子走进来，那个女孩子是跟我一个实验室一个老板的天天见面的女孩子。当他们两个走进来的时候， I cannot 装不下去了，我很少装不下去，我觉得自己还蛮强的，但那次实在装不下去就走了，我就走一个人回到房间去痛哭哭，感觉上有一种 betray， 感觉上有一些他们真的对不起我，感觉上说你刚刚在分手的时候还告诉我你会等我，等到我结婚了你才会放，好像放弃，怎么还没有讲到一个月你就牵了别的女孩手进来了，就觉得上当了，有很多的情绪。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么样的痛苦，虽然 I have all the legit reason to cry， 但是我就去问神， 我记得那一次的 conversation 给我很大的一个学习。那时候我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基督徒，刚刚大概真正的认识神大概半年还不到，所以你们都可以做，我可以做，你们都可以做到，就是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情绪，去问神为什么我这么痛苦，我实在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问神说，是不是他们背叛了我？不是，神说不是，我的感觉里面说不是。那我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很就说我很失望，或者是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神告诉我都不是。然后点到的时候，你突然心里跳一下的，我问说是不是因为他们让我很没有面子？我记得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里面知道说是的。在那个时刻，所有的人看着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你的男朋友，你觉得很没面子。哦，我不知道我这么好面子。然后我就记得我自己跟耶稣说，耶稣，当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承受了羞辱，你被人辱骂，你放下了自己的面子。我今天发觉我是这么一个好面子的人，我愿意放下我的面子，我愿意，我在这个好面子的后面，我看到我的骄傲。我在神面前认罪说，神，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今天我在你的面前认罪。你知道吗？很奇怪，我认完罪了，我的痛苦就没了。我不是说我不在乎，而是说我的平，神的平安就大大的充满我。在那个时刻，他擦干了我的眼泪，他把那个平安就放在我的里面。结果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人的头脑不可能走到的地方。因为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绝对不会想到说你该回去认罪悔改，你一定想到说，一定是这个东西，你一定是怪说这个事情让你痛苦，这一些错，这他们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对的，要怎么样怎么样，绝对不会想说是最后我得到平安是因为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说，神啊，我真的是认说我骄傲的罪，主啊，我悔改说我不要再爱我的面子。当我这样子，这是人没有办法的，只有神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症结在哪里，你的痛苦的问题在哪里，不是外面，是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劳苦愁烦，我们的公司的压力啊，我们各方面的痛苦，各方面的压力，真正的问题不是外面，真正的问题是里面。那些东西不会让你失去平安，那些东西不会成为你的压力，你的压力是里面来的，你里面有一个东西给你压力，因为你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因为你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你要付上多少的努力，你要付上这么多的努力，那个东西是你的压力，那个工作本身不是你的压力。所以常常我们要回到里面来，我们愿意进入过去，我们愿意进入情绪，我们愿意去追根究底。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愿意去让神，让我们自己去找出那个问题的根源来。我们把我们的面子放下，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保护，一层一层的保护都放下来，我们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的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也不知道我的意念。 I need help。 这个是常常，这是我所找到的很多谎言的信念。有给大家一些例子，在星期五晚上我给大家一个测试，大家很多人做了哈，有一点察觉，但是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那些问题是一种惧怕，我们怕被处罚，因为呢你做错事情就要被处罚，所以就千万不敢做错事，因为做错事就会被处罚。我怕他会离开我，我怕没有人要我啊，我怕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我有一种很深的羞耻感、罪恶感，因为在这个后面，我如果这样，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就会被拒绝，我就是丢了脸的人。啊，我有的人在施政的过程当中，他就觉得这一辈子完了，我是一个肮脏的人，我背着这样子的羞耻，我这一个肮脏一辈子也洗不干净，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无助，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是没出路的，因为这个情况是永远没办法处理，没有改不掉的，我是卡在这里没有出路，没有办法，我没有力抗拒，这个东西太难了，太大了，我做不来，我完全是 out of control， 没有用，我是一个不可爱的人，我没有价值，我是一个多余的人，我是人家的负担，我里面有缺陷，有毛病，这些都是一些捆绑我们的信念，带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情绪和问题，然后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用不同的方式露出他的头角来，让我们失去平安，让我们进入黑暗，让我们走进捆绑。所以当我这样子流泪在神的面前去问问题的时候，我问到了这个谎言，当谎言露出头角的时候，感谢赞美主，靠着那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不要怕这些谎言，我们发觉这些谎言，恭喜恭喜你，你已经快走出来了。你发现这些谎言的时候，你已经快走出来了，已经走了80%了。不要躲在这些后面，不敢面对。第三步，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找别人，不要去看书，不要去用你的头脑的理性和一大堆的圣经的知识来告诉自己一大堆的 lecture。 我鼓励大家，我的经验就是在这样子的软弱，在这样子的情绪，在这样子的痛苦的当中， Jesus I come to you， 然后在神的面前，我终日等候耶和华，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会把真理启示给我，他会用他爱的双手来拥抱我，他会抚摸我的伤痛，他会擦干我的眼泪，他会对我讲出鼓励的话，他会对我讲出肯定的话。我要请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时刻，让神来决定他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因为你会听到各式各样的 story， 有的人会看到异象，有的人会看到耶稣怎么样怎么样的出现，有的人会说耶稣就怎么样对我讲话，有的人是会看到这个什么天使，或者是 whatever， 有的人什么都没有，他就是突然就觉得I know， 神就把这个 no 就赐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们的神 is so creative， 每一次我和神面对面见面的时候，遇见神的时候，他都用不同的方法就把我带出来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从神出来，带着无比的能力就把我们得释放了。我们一定要等候神对你讲话，面对面的与神相交，只有他能够。 He is the only way， He is the only way。 当神来的时候，当真理来的时候，你会知道的，因为突然平安来了，突然你被释放了，在你卡在那边无助的光景里面，你突然觉得光明了。 在那个很深的里面，你突然对那些伤害你的人，从心里面涌出一个爱和怜悯的心。你对那些你原来不能饶恕的人，你突然出了一个怜悯的心。当你有怜悯的心出来的时候，那表示你饶恕了。有的时候我们在那边一再的那边宣告，我要赦免谁，我要饶恕谁，但是啊，那个气和那个情绪都一直在那边。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饶恕，你不饶恕不是你的问题，你的不饶恕事实上是你问题的答案。你借着不饶恕，你要保护你自己，你借着不饶恕，你要能够知道说 you are still in control。 你借着这个不饶恕，你知道我这样子他才不会再犯，我要叫他有什么什么，你是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在那边不饶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层一层的这种剥洋葱的时候，我会对自己有很深的认识，越来越认识其实在我不饶恕的后面，我有一个理由为什么不饶恕，因为我里面有个很脆弱的东西，我借着这样子的苦毒和不饶恕在保护着它，我就不让这个东西碰触它，我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给他，那我就不必去面对这个东西。但是当我们真的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爱神的爱里面，我们没有惧怕的时候，让神来真的是拥抱我们，我们就愿意饶恕了，我们就愿意放开了，我们不需要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是这么样的安全在神的怀抱里面。所以我们的神是我们 the solution， 只是 we don't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我们有问题，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That's our problem. Solution 一点都不是问题。所以我说你百分之找到问题的时候 That's good. 80% you're there. 因为 solution 就是你到神面前去，你等候神的真理，他会来的时候会，然后你会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在这个真理的后面带出力量和改变。我要鼓励我们的教会，我听到弟兄姊妹很多人在讲，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环境，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人，我愿意看到别人在这样子的改变的过程当中，我愿意与他同行，我不是去教他的，我不是去教训他的，我不是去怎么样的训练他的，我乃是陪伴他的，我愿意跟他连在一起，他可以打电话给我成为我的朋友，我会与他同行，我会给他时间，给他空间，给他一个 space， 让他去 process。 In the meantime I'm here providing grace, providing love. 我愿意对他说真话。 I will tell them the truth. 我愿意给他一个架构和训练的一个 accountability, 问责制，是在教会，在很亲密的信任的朋友当中，我们是不是愿意彼此的有一个督促？我们是不是愿意给这个人支持和鼓励？他们不需要我们给他们教训，神会给，但是我们教会可以在这样子的讲台上的教导啊，在圣经上的学习，在查经班，我们就 provide 这个 environment 给他们一个改变的环境。我们活出你的改变，当你活出你的改变，你会知道自己，这是一个活出你改变以后的样子哈。第一个样子，你会知道你不完全。以前我们以为信主以后我们就好了，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有了永生，我们就有平安喜乐啊、哦！信主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马上就有了那个身份和地位，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是被赦免的，我们有永生，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But that's the beginning。当我们一直走成圣的道路，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很深的里面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不完全，而且你的这个不完全恐怕太多了，要跟你一辈子你还处理不完，你会知道是这么样的不完全。当你知道自己不完全的时候，你开始可以接受别人的不完美。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 That's it。 你怎么爱别人呢？因为当你知道你自己不完美而 奉耶稣基督的名，神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爱别人，我们爱自己也爱别人，才学习怎么爱别人。你会很谦卑，因为所有一切你会知道 It's not from me。 然后你会懂得爱人而不加条件，你会经历神无条件的爱，你会知道什么是不加条件的爱去爱别人。所以昨天晚上11点钟，我还给我一个姐妹在芝加哥写一个信，她在伤害当中，所以她的信，她跟我的交往当中常常是带着指责，带着责备，带着那些一些的苦读。那我曾经试着跟她讲真理，跟她劝她，但是我发觉她这个时候她是看不见听不见，所以我就决定爱她。所以昨天她又给我一封这么样的一封信，回忆说他的伤害已经现在是1周年了，他就在纪念他被伤害1周年的纪念日，在那边自哀自怜的时候，我就给他一封信说 I'm here, I love you, I will always be your friend. That's all she needs to hear. 我说虽然说我在这时候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写 email,但是我 just want you to know I love you. 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接纳，他们是不完美的。我深深的知道我们这个姐妹是在一个捆绑当中，她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也深深的知道我的话没有力量，所以我就接纳她，我就给她一个环境。我知道当我给她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时候，是她能够成长最大的一个帮助，不是我一大堆的教训讲给他听。 I just love her. 我开始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任，不再怪别人，也不再怪环境，然后你会经历到那种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和喜乐是耶稣所赐的，是世界不能夺走的平安和喜乐， Because it comes from him.你会一直在改变，你会一直在成长，你会开始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会去听神的话，神也会对你讲话，然后当你领受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会勇敢地活出这个神的真理出来。因为你不再为别人而活，你不再看人家的眼色，你没有了那个惧怕。 You live in truth.别人在你的面前会感到没有压力，因为我们没有条件，我们对他们给他们觉得很安全，因为 they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你会活得很真实， and they know you are real。 别人会开始告诉你一些事情，因为他开始觉得他可以信任你，你的生命本身就会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来，神的爱，神的能力不知不觉地从你的身上流出去，你的见证带给人希望，因为你是这样子一个软弱，你这样子的经历神，你这样子的看到神，带给人希望。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整个的社会当中是一个负面的一个 image。今天如果你在工作的地方跟人家讲说你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 negative image。 今天的最近2008年的一个 survey， 基督徒的人数在 percentage 在降低，经过分析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改变，最主要的改变是第二代离开教会。今天社会和我们的第二代看到的是什么？是基督徒 not real， 说一套做一套，责备别人自己却不会责备自己啊，常常在别人的面前是一个 angry 的 image， 要 fight for this fight for that， 要 correct this correct that， 可是生活上 看不出神的温柔，看不出神的爱，看不出神的接纳，看不出神的忍耐怜悯，看不出来。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家里面，当我们能够活在这样子的改变的里面， That is what the world is looking for。Be real， 我们不需要 perfect， It's okay， But be real， 承认我们的不完美，承认我们的软弱， Know how to draw resource， 靠主而活。这个世界 They need answer， 这个世界没有盼望，他们需要找到一条路。 And you show them the way. That's how I do it. That's how you could do it.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我们这么脆弱的人，主啊，你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晓得我们的意念。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你而活。主啊，我们愿意走出黑暗，脱离捆绑。主，我们渴慕在你里面的平安和自由。主啊，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要求的里面，主，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能够听到你给我们的使命。主，让我们为你而活，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方向，知道我们生活的次序。主啊，我们不为外面的东西活，我们为你而活。主，我们求你的平安，求你的爱在这时候激励我们，懂得到你的面前来。主啊，除去我们一切的惧怕，面对我们的自己，在你的里面重新的找到我们的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他们一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你慈爱的微笑，伸开的双手在等待他们，在帮助他们。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